更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句话是上帝早在3500年前讲的，是在西乃山上雷轰和闪电中直接向古以色列民宣布的。出埃及记20章18节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他们的领袖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出埃及记20章18到20节。请注意，上帝颁布十诫的目的已经说清楚了，为的是要试验我们，叫我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10条诫命向人指出哪一些事是上帝所看为罪恶的。罗马3章20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知道什么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罗马7章7节也是这样说的啊，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照样，非律法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就根本不知道要守安息日，也不会知道不守安息日就是犯罪。由此可见，我们每一次祈祷说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就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犯的是哪一些罪，自己清楚了吗？约伯记9章10节说，他就是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虽然如此，上帝啊还是欢迎我们来测度一下他所行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设立安息圣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提出这么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以上经文已经说过，上帝颁布十诫是要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敬畏耶和华，这就是他设立安息日的目的。耶利米7章23节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上帝又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以为圣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埃及记31章13节。有人问，我愿意听上帝的话，守他的安息日，请告诉我应该怎样守才能真做到守好安息日。现在我们来从圣经中找几个答案。第4条诫命说，在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以赛亚58章13、14节说，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在安息日不可做私事，随私意和说私话。对这个有人就以为啊，在安息日办公事是可以的了，其实不然。这里所说的私事的对立面是耶和华的事，原文的私字就是自己的意思。我们在安息日要把自己的事物放在一边，专心来守耶和华的圣日。一到安息日，我们要专心思念天上的事，不去想地上的事。故此报纸电视不看，收音机不听世俗的节目。在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不久，还没来到西乃山之前，上帝就开始教育他们养成守安息日的习惯。方法就是通过降玛拿的事，请看出埃及记16:1-5。以色列全会众称以灵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灵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再请看13-16。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原文呢就是manna啊，什么就是manna。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拾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再请看19-30。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 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请注意啊，上帝把人干犯安息日看作是不肯守他的诫命和律法。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出埃及记35:3说，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这话也是在旷野旅行时的规定，因为安息日的前一天就是叫做预备日，一切要烤的和煮的玛拿已经预备好，不需要在安息日生火了。况且在他们所处的旷野，气温呢是温暖的，不需要生火取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下，生火是很费气力的事，即使有火石也很困难，因为古时候啊，光有铁没有钢，而用铁来打火石啊，是打不出这个火来的。光凭两块火石相碰来取火，往往要打半个小时，也不一定能引起火苗。古时候中近东地带的人不用煤炭，所以每天生的火不能封炉过夜。他们又没有纸张可以用来引火，所以生火时还需要将木柴削成薄片，这也是费力气的事。综上所述，安息日不许生火的规定是因为，一，他们吃的是玛拿，而玛拿是在星期五烤好煮好，所以安息日不需要生火。二，上帝每一个星期五行一个神迹，叫这个玛拿过夜不变质。三，生火很费气力和时间。现今社会上的基督徒不吃玛拿，而上帝也不保证星期五放到星期六的熟食啊不变质。现今生火还有火柴很方便，所以呢，我们不强调安息日不可生火的规定。尽管如此，以色列人吃玛拿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个好榜样，教我们要在预备日做好准备，使安息日吃饭时呢尽可能省事。 故此遵守安息日的人要注意：一、星期五买好安息日用的粮食、菜和油烟酱，把菜洗好切好；二、安息日吃的东西要尽量啊简单省事，但也应该有一点平时吃不到的，而专为安息日添加的食鲜或点心，也可以在预备日做一些油炸的或者是烘烤的菜点，放到安息日吃。巧手的主妇总能翻出一些花样，使安息日的饭食既简单省事，又美味可口。总的原则是尽可能腾出时间从事属灵的活动。圣经中还有以下一段记载，强调在安息日啊，不可以搬运重担和买卖货物。这记在尼希米13:15-22。那些日子，我就指尼希米啊，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扎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上帝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驻续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驻续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这就是古代的犹太人呢、的一段经历。那么在尼希米之后，犹太国的宗教领袖们呢、对守安息日的方法又添了许多规定，有一些是合理的，像使徒行传1:12所说啊，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规定在安息日不可做长途跋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为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像路加13所述，安息日不许病人就医求治的条例。那么对这个呢，耶稣是加以否定的。安息日的起讫时间，我们来研究一下。安息日是24小时的一整天，上帝吩咐我们要守好全日，不可只守半天。圣经利未记23:32说，从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因为按创世纪一章规定，一天呢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晚上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呢？我们请看士师记十四章，这一章啊讲到古代一个参孙在婚宴上啊请这个宾客在七天之内啊猜中一个谜语，这个故事啊。那么这十四章十八节就说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他们猜中了啊。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呢，一天呢到了日落就结束了，那么他们呢在日落之前呢就把这个谜语猜中了啊。这一节经文呢是比较明确的啊，说明这个一天开始和结束啊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啊，凡是守安息日的信徒啊，就是在星期五日落的时候啊唱诗祷告迎接安息日，在星期六日落的时候再举行仪式送安息，这才符合以赛亚五十八章十三节所说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同一节经文还要我们呢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这里所说的喜乐就是十四节所说的以耶和华为乐，绝不是像这个世俗之徒啊寻欢作乐看戏啊打牌跳舞啊谈笑话呀等，而是圣洁的一种喜乐，认为上帝约我们来亲近他寻求他的面是无上的荣幸。正如诗篇十六篇五节所说，你就指上帝啊，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世俗之徒因为心灵空虚干渴，还没找到活水的泉源，所以只得在世俗的欢乐中找一点短暂的刺激。耶稣说凡喝这个水的还是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话记在约翰四章十四节。安息日提供喝生命之水的好时机啊。还有以赛亚五十六章七节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你看这种喜乐就怎么来的，在祷告中得来的，在为主工作中得来的。下面主又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这里就配合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啊第三节有这么一句话，第七日是圣安息日，下面说当有圣会。就这一天呢，凡是守安息日的人总要聚在一起啊，不管地方的大小啊，总要在一起啊，称颂耶和华啊，祷告主。由此可见，对于爱主的人守安息日是喜乐的事。